二篮子。平安，
下边请你听的信息是言语。言语是人生活里头一件很重要的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那儿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可见这个言语啊，乃是表明一个人的心，表明这个人心里有什么东西。一个人话不出口的时候呢，我们不容易知道他的心，他一开口就能显露他的心。一个人不说话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的灵是怎么样的，那他一说话呀，你就能够借着他的话摸着他的灵，知道他在神面前的情形是怎样。听一个人的言语如何，就能知道他这个人如何。所以信主的人呢，对言语要非常谨慎，要学习说合一的话。在圣经里头有四五个地方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说话，我们现在呢就一一的来看。第一，谎言不能说。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那儿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说谎是出乎他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他说谎呢，不是学来的，他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撒旦在伊甸园里用谎言来破坏神的创造，撒旦需要用谎言来推翻神的工作。谎言比任何罪恶都普遍。撒旦手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人在那说谎。人一被神拯救，第一个功课应当学的，就是要拒绝任何的谎言，拒绝任何不准确的话，拒绝任何加多了减少的话，拒绝任何有意无意的谎言。一切的谎言应当从神的儿女除去。谎言如果在你身上还留着，你就有一个让撒旦抓住你的把柄。一个人没有学习拒绝谎言，还不知道自己多会说谎。越在那儿拒绝谎言的人，就越发现他有多会说谎，连他的心意都是倾向说谎。世界上谎言之多，是多过我们所意料的。连我们自己的谎言也是多过我们所意料的。如果你没学拒绝谎言，你就不知道谎言有多少。当你在那儿拒绝谎言的时候，你才看见谎言在你这个人身上有多多呀。如果在神的儿女之中，谎言竟然也有地位，那是多么可怜的事呢。主的话是够清楚的，也够重的。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换句话说，说谎的人都是撒旦的儿女。如果我们在神的儿女身上还留着撒旦，留着他的谎言的种子，这是最可怜的事了。所以弟兄姊妹，总不要信主多年之后还没有下决心对付自己的谎言，那真是太迟了。一个人一信主就要学习说准确的话。谎言的种类很多，有的呢是明显的， 有的似乎不是说谎，其实呢也是说谎。例如一口两舌，一口两舌就是一会儿说这样，一会儿又说那样，对这个人说行，那对那个人呢又说不行，忽是忽非，反复无常，这样说话就是谎言。还有好多人说话不是凭真理，不是凭事实，乃是凭自己的好恶，凭着自己的情感，这一件事呢是你所好的，你就这么说，这个人呢是你所爱的，你就这么说，那一件事是你所厌恶的，那你就那么说，那个人是你所憎的，你就那么说，这完全是凭着情感来说话，不是凭着真实来说话，这是说谎。我们要看见，说话不应当凭着情感，应当凭着事实，你不能凭你自己的情感来说。不只是这样，基督徒还得学克制自己的情感到一个地步，不是凭愿望说，不是凭着理想说。有好多人说的话不是代表事实，乃是代表他的理想，他巴不得这个姊妹好，他就说这个姊妹如何如何的好，他料想这个弟兄要跌倒，他就说这个弟兄如何如何的不行，其实好也不像他所说的那么好，那坏呢也不像他所说的那么坏，他的话是凭着他的理想说的，不是凭着事实说的。多少时候人所说的话都是他心里所盼望的，都是他心里所想象的，并不是那事的实际情形。这种说话我们也要学习对付。还有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有好多事经过几个人的传说，真相就大大的改变了。一句话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再传到另外一个人，传了三四个人之后啊，哎，这句话竟然完全改变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传说中间，每个人呢都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一点，你加一点，他加一点，到末了啊，哎，就完全走了样了。传说的时候不根据事实来说，而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这也是说谎。所以当我们在传说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应当学习在神面前照着事实来说，而不把自己的意思摆进去。要说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呢，就得说明白这是我的意见，要把自己的意见和事实分开，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和事实混在一块儿，不然的话就是说谎。如果你要试验一个弟兄到底他的心在神面前怎么样，你呀，你可以对他说一件事，叫他去传，你就很容易找出来他的存心在神面前怎么样。一个敬畏神的人，学过功课的人，受了神对付的人，他看见说话是一件大事，不敢随便说，不敢随便的传，他注意要说准确的话。一个在神面前从来没有受过对付的人呢，没有受过管教的人，他会很起劲儿的去传话，在传的话里头呢，你就看见他是一个轻浮、虚谎、不诚实的人。他去传的时候，会把好多自己的话加进去，把好多该说的话不说。这样的人呢，绝不能传神的话。这样的人读圣经也读不好，因为神的话是一点一划都不能错的。 像这样随便的人，也不知道他把神的话给弄错了多少。还有一种普遍的说谎，就是张大其词，数字不够准确，欢喜用夸大的字眼，欢喜说大话，这里头没有真实，这都是说谎。好多时候说到别人的错处，就把它放大，人家有三分错，就把它说成五分，对自己的错呢，却是尽量的缩小，这也是说谎。一个人得救之后，他说话需要在神面前学，严格的学，然后才能做一个诚实人。我们说这样重的话，一个人要拒绝谎言，再拒绝谎言，每一次有不准确的话的时候呢，就拒绝，一直拒绝，也许过三年五年之后，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人说话随随便便，绝不能成为诚实人。谎言，话语不准确，是好多人的通病。说谎不必学习，人一会说话就会说谎。聪明人会说谎，愚笨人也会说谎。不过有的人有说谎的技巧，有的人缺少说谎的技巧而已。无论说谎说得巧妙与否，总之呢，都是说谎。谎言既是这样普遍，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常常对付。什么时候一有谎言，一碰着谎言的灵，我们就应当有感觉。第二，还有一种话不能说，就是闲话。马太福音12章35到37节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在上文第33节，主耶稣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接下去呢，就说到人说话如何如何。可是这儿所说的果子不是行为，乃是话语。果子好，树也好；果子坏，树也坏。一个人是好的，他的话语必定是好的；一个人是恶的，他的话语必定是恶的。有的人呢，一天到晚在那儿拨弄是非，一天到晚说东家长西家短，他在说毁坏人的话，说拆毁人的话，他在那儿说好多污秽肮脏的事，说各种不好的事，这很明显的说出这个树是坏的。在神的儿女里头，如果有人自己就是犯这样毛病的，他就不会帮助别人纠正这样的事。如果有的弟兄有的姊妹一天到晚就是传不好的话，传污秽的事，传罪恶的事，你不要问他这件事是真是假，你要告诉他，传这样的事就是不够清洁的。一个人的话语就是他的果子，绝没有一个人心里头是圣洁的而专门在传污秽的事，绝对没有一个人心里是爱的而专门在传恨。果子如何证明树是如何，这不是谎言不谎言的问题，他所说的也许是事实，的确是事实，但这些事实不应该从我们口里头说这样的话，不是谎话，却是闲话。话是真的，可是是闲话，是闲话就不能说， 就不必说。主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徒所说的闲话，不只说一次，还要说第二次。今天糊里糊涂的说了，将来还有一次要说，要在审判台前句句的都供出来。当你第二次说的时候啊，要凭着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着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神的儿女要学做敬畏神的人，学习拒绝一切不准确的话，拒绝一切闲话。凡是与我无益也与人无益的话，都不要说。一个人在神面前有没有受过对付，从他的口就看得出来。受过神对付的人，他的口也必定受过对付。说谎话，说闲话，随便说话的人，在神面前没多大用处，只有等候审判。说污秽话的人，他必定是污秽的；说败坏话的人，他必定是败坏的。说哪种话的，就必定是哪种人。看果子就知道树，听人的话就知道人。我们从信主第一天起，就得学习在话语上受神的对付。第三呢，恶言也不能说。彼得前书3:9-12那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有一种话是基督徒不能出口的，就是恶言。什么叫恶言呢？就是辱骂的话，咒诅的话。神的儿女不能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好多人都是说，他这样说，所以我也这样说。人是问谁先说谁后说，但是主呢，乃是问你说了没有。你说他们都这样说，难道我不可以这样说吗？请你记得，我们不能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不是谁先说谁后说的问题，乃是我们有没有说的问题。我们要约束自己的脾气，才能约束自己的话语。不然，有好多的恶言就要说出去。神的儿女稍微一不小心，连辱骂的话也会说的。我们如果说出辱骂的话来，既不荣耀神，也叫自己得不着神的赐福。雅各书第三章特别提到人的话语，我们先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二节，下面我们要挑出几节来看。第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一个人对话语能不能约束，也就显明他对自己能不能约束。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圣灵所结节制的果子，可以看他在话语上有没有节制。基督徒要节制自己，意思就是管得了自己，自己能约束自己， 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给我们看见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雅各书第三章给我们看见这一个圣灵的果子最明显的表现是在话语上。一个人如果能够约束自己的话语，就能约束自己的全身。凡是话语散漫的人，生活必定散漫；凡是话语胡说的人，行为呢，必定是胡作。话语不谨慎的人，这个人的全身也不谨慎。一个人能不能约束自己的全身，乃是看他能不能约束他的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盼望神肯怜悯我这个人，神肯对付我这个人，那我们呢，就要在话语上受神的对付。神如果能对付你的话语，神就有法的对付你这个人。有的人的话语就是他那个人的中心，就是他那个人的背脊骨，就是他那个人的大腿窝。神要把他这个人对付好，就要先把他的话语对付好。好多人呢，就是在神面前对付不好话语，所以也对付不好他那个人。没有一个人露出他的马脚，像他在说话时候那么多的。人一说话，他的自己就显出来了。看一个人管得住管不住话语，就知道这个人管得住管不住自己。第三节是拿嚼环来做比方。第四节呢，是拿舵来做比方。人的舌头就像嚼环一样，人的舌头就像舵一样，是很小的东西，却能发生很大的影响。第五节说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第六节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舌头是个独立的世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很多人的舌头没有被对付，他就带着这个罪恶的世界到处散布死亡，到处点着地狱的火。在那儿有一句厉害的话，说舌头能点着生命的轮子。生命好像一个轮子在那转，舌头呢像火能点着生命的轮子，意思是能产生好多的肉体出来。人的血气、人的脾气、人的怒气都能够借着舌头把它点一点就着起来。舌头能把地狱的火点起来，好多不好的事都是一句话点起来的，那的确是从地狱来的。舌头就是火，也是罪恶的世界。我们要在话语上没过失，就要学习少说话，多言多语必有过失啊。箴言里总是劝人谨慎言语，多话是愚昧的，人越愚昧就话越多。越在神面前有学习的人，越是稳当的人，话呢越少。第七节第八节说各种的生物都可以制服，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弟兄姊妹，你看，放松了舌头是何等愚昧的事呢？ 第九到十二节是说，你不能用舌头赞美神，又用舌头咒诅神所造的人。你不能一边颂赞，一边咒诅。一个泉源不能发出两样的水，无花果树不能生橄榄，葡萄树呢，不能结无花果，咸水里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是什么种的果子，就是什么种的树；是什么种的水，就是什么种的泉源。神所用的人必定发出甜的水，必定没有苦的味儿。拯救的方法乃是神把一个新的泉源放在你里头，神把你拯救成为一棵新的树。如果你是一棵无花果树，必定不会生橄榄；如果你是一棵葡萄树，必定不会结无花果。只有神把一个新的生命摆在我们里头，自然而然我们就发出甜水来了。我们不只要注意说话，也要注意听话。弟兄姊妹，如果会听话，就要除去很多不正当的话。好多不正当的话所以那么到处泛滥，乃是因为有好多人要听他。人喜欢听这些话，这些话呢就找到了出路了。所以有好多污秽的话、恶毒的话、拨弄是非的话、挑拨离间的话、一口两舌的话，就是因为有好多人要听那些话。神的儿女如果要学什么话是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也就应当学习什么样的话是可以听的，什么样的话是不可以听的。如果你听见有什么人在那儿说不正当的话，你不止不要受他的引诱，并且要说我不听，或者呢一声不响的走了，他就没有兴趣再说下去。你或者明明的对他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说这种话，这样你也能够阻挡他的话朝下说下去。人呢有一个欲，就是喜欢听闲话。人有一个欲，喜欢知道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如果你能拒绝这种欲，就能把很多从地狱里点起来的火给浇灭了。如果那个说闲话的人说得很起劲儿，那你也听得很有味儿，你巴不得他多说一点，这样呢你不是救火，而是火上浇油，叫火烧得更旺。话语是一个大试探，我们要学习胜过。我们少听很多污秽的话，少听很多不相干的事，就少了很多的罪，就少了很多的难处。我们要在话语上受教训，说话受教训，听话也受教训。我们要在话语上敬畏神，这是一件大事，也是专一的一步的功课。我们应当好好的学习走过去。这件事不是很便宜的，是要花很多功夫才能有一个说话准确的习惯。我们知道要说准确的话真是不容易，一不小心话语就错了。诗篇141篇三节说，耶和华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把守我的舌头，叫我不随便说话。或者还需要加上说，神啊，求你把守我的耳朵，叫我不随便听话。我们要拒绝败坏的果子，我们不要让害死人的毒气有散布的机会，我们不让舌头把人带到放松、不敬虔、背叛的地步。求神怜悯我们，叫我们学习怎么样说话，也学习怎么样听话。现在我要为你播讲的是 基督身体的复辟、约束和供应。经文是以弗所书1:22-23。现在我来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在这儿呢，要来看一点关于基督身体的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呢，就是一，身体的复辟；二，身体的约束；三，身体的供应。我们第一先来谈身体的复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个基督徒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基督的身体对每一个肢体不只有供给，并且呢也有保护。在属灵的征战上，特别显出身体的保护对每一个肢体是多么重要。神的儿女所以受鬼魔的攻击，就是因为他太单独，没有身体的保护。在属灵征战的日子，敞着头的人，在属灵征战的日子显露自己的人，那是何等愚昧，何等的危险。这样的人不在身体的庇护之下，就给撒旦攻击的机会了。因为属灵征战是教会的事，不是个人的事。以弗所书是讲基督的身体的书信，第一章说到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叫我们晓得他儿子复活的大能。第一章同时呢，也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承基督的器皿，充满万有者的基督，他也充满了教会。所以教会是极其丰富的。第二章告诉我们基督身体的出身如何。虽然教会是这样丰富，但教会不要忘了本来的面目。教会乃是因着神的救恩才有这样丰富地位的。第三章说到神的奥秘是怎么一回事。神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成了新人。第四章说到神如何建造这个身体，叫这个身体渐渐的增长。第五章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应当受身体的约束。第六章是说身体的军装，是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是你个人穿戴全副的军装。是这个身体有一副特别的军装，是每个肢体各有各的特点。这些特点合起来呢，就是全副军装，就可以从事属灵的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属灵的军装是给教会的，不是给你个人的。你一个人对付撒旦是对付不了的，需要教会一块对付才行。你个人所看不见的，你个人防不来的，别的肢体能看见，别的肢体能防得来。你一个人祷告，撒旦不怕，几个人合起来祷告的时候呢，撒旦就怕了。有的人特别有信心，就是有藤牌，你就得了他的保护。有的人特别有神的话语，就是有圣灵的宝剑，他挥动宝剑，他使用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得了他的帮助。属灵的征战是大家联合征战，属灵的征战不是一个人 可以单枪匹马去冲的。如果你一个人去征战，就是引撒旦来注意你这个人，来攻击你这个人。没有看见身体的人，以为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能，以为自己一个人就是一切。这样的人是最容易失败的。一棵树呢，是容易被风吹倒的，一个树林就不容易被风吹倒。撒旦就是找没有掩蔽的人来攻击，就是找孤立单独的人来攻击。谁是在身体的覆庇之下，他就有保护。身体有一个用处，就是覆庇。谁有身体的覆庇，撒旦呢就不能特别攻击他。如果有人不在身体的覆庇之下，他活着好像没有教会，他没有看见什么是基督的身体，这样的人不遇见攻击则已，一遇见攻击啊就倒。这是好多基督徒的经历可以证实的。有一个弟兄身体不好，因为他在主面前是单独一个，他没有基督身体的掩蔽，就在他那样自信自视的时候，受了撒旦的攻击。个人显露是最危险的，自信自视是最危险的。属世的征战要有掩蔽，属灵的征战也要有掩蔽。一个很好的弟兄，如果他要一个人去做，结果呢，就为他自己掘了陷阱。很多属灵的失败跌倒，没有别的，就因为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身体的掩蔽。弟兄姊妹，不过是身上的一个肢体呀，所以你没有弟兄姊妹的保护是不行的。你若读过出埃及记十七章，就看见连摩西的手啊，在为两军征战祷告的时候，还需要有亚伦跟户尔来扶持。摩西还需要别的肢体的扶持，何况我们呢？教会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那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教会的。主耶稣从来没有应许神的儿女可以单独，可以离开教会。属灵的征战不是个人的事，乃是身体的事。所以你要得着保护，就必须到弟兄姊妹中间去。你千万不要单枪匹马，以为自己一个人就够了，这是自讨苦吃。但是一个人他的天然生命若是没有受对付，不止不能仰望神，就是依靠弟兄也不能啊。没有一个刚愎自信的人能跟弟兄们一同走路。但是神需要认识自己的人，神需要隐藏在弟兄中间得保护的人。神所需要的器皿是整个身体。你不过是一个肢体，所以呢，你需要身体的帮助。在弟兄姊妹里，凡是从来跟别人连不起来的，从来都是自己要做就做，要行就行的，他的结局就是跌倒。难道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你可以和他商量的吗？难道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你可以和他一同祷告的吗？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失去身体，就什么时候失去眼蔽，你什么时候就闯了祸了。属世的征战需要掩护， 应当寻求掩护的时候呢，而不求掩护，是不合战略的，是突然冒险招致死亡的。属灵的征战也是这样。弟兄姊妹，如果你失去保护而没遇危险，那只能说是神特别的怜悯，不能说是你懂得属灵的战略。二，身体的约束。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不过是一个肢体，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为自己就是一切。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不过是一个肢体，所以我们应该受身体的约束。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手，你不只要甘心乐意的做手，也要甘心乐意受其他肢体的约束，不要任凭手有单独的自由。身体上的每一部分都要受身体的限制，不能有单独的自由。比方你现在需要出门行路，即使你身体上有什么肢体懒惰不愿意出去，也得跟着身体出去，绝不可能全身都出去了却留下一个肢体在家里头。我们做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是这样啊，我们必须跟别的弟兄姊妹合得来。十字架的工作不只把我们带到身体，并且十字架工作的范围就是身体。如果我们彼此不过是做会众，我们也许可以用不着十字架，但是我们彼此是要合起来做身体，所以我们不能不需要十字架。十字架要挖去你，十字架要挖去你的天然，十字架要挖去你自己的活动，十字架要挖去你太大的地方。十字架在教会里头，十字架在基督徒里头是必须的。我们对弟兄姊妹高兴也得来往，不高兴呢也得来往，因为我们都是在身体里。既然在身体里头就要受限制，就不能那样自由。你若不做肢体，你可以只求你个人的痛快，如果你要做肢体，你就不能只求你个人的痛快。如果你碰着一个麻烦你的弟兄，你就真需要十字架。十字架要试验你，十字架要淘汰你一切的渣子，十字架要淘汰你一切不洁净的地方。你必须受身体的约束，身体的约束叫你不能自由自在，身体的约束叫你需要十字架。十字架在你身上做了够深的工作，你才能够和弟兄姊妹合得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受基督身体的约束，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学习背十字架。有的人个性很刚强，这个刚强的个性必须被打破。有的人个性很特别，那这个特别的个性呢，也必须被打破。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在教会里头为他的刚强、他的特别夸口的。在教会里头，一切尖锐的、刺人的、突出的都得磨去。在属灵的事上，我们都需要依靠别的肢体，都需要身体的约束。有的人神施恩给他，叫他能够行神迹；有的人呢，神施恩给他，叫他能够做传福音的； 有的人神施恩给他，叫他能够做教师。如果你只会传福音，你就得甘心乐意地传福音，并且要谦卑接受有教师恩赐的人讲的圣经。如果你有教师的恩赐，你就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会，你也得尊重接受别人的工作。我们要学习受限制，我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要让别的弟兄去做，要学习接受别人的工作，如同是你做的一样。在属灵的工作里头，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做一切的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求神给你看见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分量如何呢？你要按着神所赐给你的分量而行，你只能在那个分量里，你不能越出那个分量。所以你要寻找自己的分量到何处为止，你接受这个分量的限制，你就没有贪心，没有野心，没有雄心做别样的了。在哥林多后书10:13-16上，保罗说，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越过自己的分量，就是践踏别人；越过自己的分量，就是踢别人；越过自己的分量，就是挤别人。我们要记得，奉献叫我们顺服基督，谦卑叫我们顺服身体。作诗的人在诗篇131:1那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就是越过了自己分量的事。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就不敢行，那么就能各按各职，显出各个肢体的功用。不然的话，教会里头有人退缩，有人包办，结果呢，就要使教会受亏损。所以我们要回到身体的地位里去，受身体的约束，才不致叫教会受亏损。三，身体的供应。身体有一个原则，就是交通。身体的交通不只是接受，并且也是供应。若是你以为自己只做一个接受的人，规规矩矩，安安静静的，不闯祸就好了，你就还不懂得身体的交通，你就成了身体上的一块石头，你就成了身体上的一种病患，你就成了身体上的一个重担。你要记得，交通是身体的生命，交通是身体的原则。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不止息的流通的，哪一个部分与身体断绝了交通，那一个部分就是死的；哪一个部分有病，全身其他部分就要来救护它。物质身体的律是这样，属灵身体的律呢也是这样。身体生活的原则就是彼此供应。 一个肢体什么时候违背这个律，什么时候就把死带到身体来了，就成为身体的重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那儿对哥林多人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有的人来聚会好像是来参观的，好像是来做旁观者，这样来聚会就是把死带到聚会里。多少的聚会死气沉沉，就是死在这般旁观者的手里了。弟兄姊妹，我们不只在擘饼聚会的时候应该有彼此的供应，就是在讲道聚会里头也需要有彼此的供应。身体上的各部分是一直流动的，谁都不能停在那儿啊。在身体里谁要停止了，就是停止神的生命，就是把死亡带到身体里来了。没有一个肢体停在那儿而不叫身体受累的，也没有一个肢体可以不需要身体的供应而能够有用处。有人受了一点刺激，就以为孤独的躲在一个地方灵修就好了。你试试看，试试看修得好修不好，生命是不能停止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独自到一个地方灵修一下就属灵了。我们要知道，神所要得着的器皿是身体，不是个人。凡是单独的人，与身体脱了节的人，是不能维持多久的。主耶稣坐在雅各井旁的那一天是饥渴的，但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比主耶稣更渴，所以主耶稣把活水给他喝，叫他得了满足。等到那些门徒买了食物回来，主耶稣呢却不饿了。服侍别人叫别人不渴的时候，自己呢也就饱足了。学习背负别人重担的人，自己的重担呢也就容易背了。在属灵的工作上是不可能告老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17节那儿，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什么时候停止作用，什么时候就停止生命。所以基督徒不只在聚会里要有供应，就是在平日的生活和工作上啊，也要有供应。但愿神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身体，叫我们受身体的缚庇，受身体的约束，并且能帮助别人。求神叫我们看见聚会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份的。我们口里说身体不成，要在生活上显出身体才行。基督的身体不是道理，基督的身体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命。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身体的帮助，没有身体的保护，没有身体的供应，你还能活，你还能行的话，你就是没得着基督身体启示的人。你有了神的生命之后， 如果你凭着天然的生命活着，你就要觉得枯干。照样，如果你已经得着了基督的身体的启示，什么时候你活在个人里头，你也要感觉不行。如果你没得着启示，就挺容易忘记，你要抓住那个道理才不忘记。但是如果你有了启示，这个启示就成了你生命的律，就不必你去记住要如何如何了。比方说你眨眼，是不必你记得的，是自然而然那样一睁一闭。如果你得了基督身体的启示，你里边呢，自然而然就感觉身体的需要，不必你去记得。你要知道，凭着外面的律法去做的是犹太人，靠记忆的是守律法，不是生命。我们的里头如果被主摸着了，我们里头的眼睛如果开了，认识了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就自然而然会活在身体里。所以要紧的呢，还是需要有启示。神是要恢复身体的生命，不是要恢复身体的道理。基督的身体是生命，基督的身体是要有经过的。我们要进到身体的实际里头去。弟兄姊妹，你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你就知道这是何等实实在在的、的的确确的东西。你对基督的身体不只要明白原则，并且呢，是要看见。如果你看见了身体，你呢，就自然而然有身体的生活。